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苦难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进入课程。这个问题是：人不能逃避苦难，但可以用怎样的心情和态度来面对苦难呢？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分享你从圣经的教导上的一些看法。人不能逃避苦难，但可以用怎样的心情和态度来面对苦难呢？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分享你从圣经的教导上的一些看法。人生遭遇苦难，有时候也好像是避免不了的事。从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一些苦难真的让人难以承受。今年的四月，新闻报道浙江丽水的一个三口之家遇上极大的困难。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丈夫，也是父亲，在2011年因为工作上的意外成了植物人。巨大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一瞬之间跌到了谷底。作为妻子和母亲，只能辞掉工作照顾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2013年念大四的女儿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被诊断为肾结核和肺结核，可能最终需要做肾脏的移植手术，费用需要5-60万，让本来拮据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的苦难听起来我们也感到难以的承受。对于落在患难当中受苦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就算是有信仰的基督徒，处在苦难的时候，相信也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在自己的家庭财宝遇到不幸的时候，对着沉默的苍天曾经这样呼喊，他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约伯发出的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有人同样的会问：神是不是讨厌我呢？他是不是因为讨厌我而让我受苦呢？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不是别人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能曾经这样的发出问题：人生有时候让我们感到难以的理解，我们会质疑好人遭难坏人得意的现实，特别在面对冷酷的现实，人更会因此感到沮丧。对于苦难的疑问，我们总想得到解答。事实上，基督教信仰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像上一课在痛楚中感恩里面所说的，神不是离我们很远，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神都知道，他明白我们的心，他也预计到我们在风暴当中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今天这一课，我们会尝试和大家分享一下神的话，在人生的风暴里不单给我们答案，神的话更给我们希望 力量和安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旧约的诗篇第十篇，我们一边来看，一边来听，一起来思想经文所带出的重点。诗篇第十篇讲到痛苦和避难所，这篇经文引导人在遭遇祸患当中认识神。这一课的作者大卫·包利生指出，这篇诗篇的内容有四个声音需要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声音是诗人孤寂的哭嚎，亲身的经历。第一个声音是诗人孤寂的哭嚎，亲身的经历。诗篇第十篇写于3000年以前，是一个人在受苦当中向神呼求的声音。开始的时候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面对祸患而感到自己被抛弃、压倒、侵犯。可是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以自己和神的关系应付自己的经历。经文让我们看见诗人跟良善和有能力的神倾心吐意的对话。从诗人所说的话可以看见他怎样的来看待邪恶和祸患。诗人在第一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你在哪里？你当时在哪里？你怎么不见了？为什么你不保护我？通常这都是人心里的第一个呼喊。记得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发出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人在感到被遗弃而发出的呼喊，可能处于两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信心的哭嚎，在困境他需要神，可是却感到很孤立，被打倒了。另一个角度是发出不信、憎恨和控告的呼喊，在困境里他怪罪神。这两种不同的角度的呼喊，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的分别出来。人在苦难中呼喊，可能两种动机都有，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渐渐的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信心而苦恼，还是因为骄傲而和不信而发出的苦恼。第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诗人直接的、亲密的向伟大的神表示信心，并非因为感觉到神好像软弱无力、漠不关心而藐视神。第二个声音，分析害人者是骄横、固执、不信、掳掠。这声音是历世历代属神的人的声音。第二个声音，分析害人者是骄横、固执、不信、掳掠。这声音是历世历代属神的人的声音。第十篇2-11节的内容，把害人者的内心世界形容得非常透彻，而受害者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为什么烦恼。困境当中，当人仔细思想为什么的时候，他可能正正帮助自己来描述所受的伤害。诗篇形容害人者是自主的和自我夸耀的，这是指人的骄傲，他们更是以心愿自夸，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神。恶人只按自己的心意而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他们没有和神和好，是反叛神的，以至于他们无视神的旨意、审判、怜悯和主权，他们是远离神，是邪恶的。恶人更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好像是很稳固的。 就像第五节所说的，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意思就是他们藐视神的审判。诗人借着表达来提醒自己还有神，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欺压人，摆明是和神过不去。这样的认知可以帮助受害的人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关乎神的事。第七节说，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这句话列举了恶人心里充满的恶毒思想，就是恐吓、误导、压倒别人，而且这些思想更从行动表达出来。诗篇第十篇是从那些依靠神却觉得无辜的遇到困难的受害者的立场来出发。不错，人无辜的遇上苦难，可是受苦的人也需要诚实的来检视自己的内心，跟害人者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是否也跟害人者一样，心里同样的充满了苦毒的情绪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的意思是我们比别人强吗？绝对不是。他跟着在三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人都有罪，没有人可以自以为义。受苦的人指出害人者心里很多的苦毒，事实上受苦的人的内心同样是充满了苦毒。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人是没有罪的，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会看自己是无辜的，特别当人处在苦难的况境，更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第三个声音，向神呼求，请神援助那些受伤的人。第三个声音，向神呼求，请神援助那些受伤的人。诗人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净尽。恶人以为神永不会采取行动，受苦的信徒也不敢肯定神是否临在苦难当中。难怪诗人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但来到这个时候，诗人向神来恳求，他求神起来并且举手，这是一个信心的呼求。我们信主的深信神知道一切，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向神诉说恶人的心思和行动。苦难带来的痛苦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和别人宣泄，但是我们可以把心底的感受坦诚地来向神讲明，这对人情绪的舒缓也带来帮助。我们确信神一定会帮助，因为我们信主的人都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另外，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在苦难当中顺从的功课。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人在苦难当中向神发出信心的呼求，不是骄傲，也不是自我的安慰，因为我们信靠神是公义的，神也会为公义而发出他的愤怒。我们相信不义的苦难最终会有神来审判。既然有这样的韧性，我们就以忍耐等候的心信靠神，继续面对人生的道路。第四个声音，信心的肯定，神要伸冤。第四个声音，信心的肯定，神要伸冤。诗篇的结尾部分显得非常的有信心，神名字的自有拥有的意义在诗人的说话当中表达出来。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神是永远掌权统治者。对于受苦的人，希望在哪里呢？圣经说他是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得胜，邪恶失败，纵使地上的欢乐都因受苦而破碎，可基督得胜邪恶是信徒盼望的基础。有两种受苦的人，一种是相信神和属神的人，都将希望寄托在正确的地方，就是信靠神，他们也从这信靠的基础上得到解脱。另一种是没有神作为信靠的对象，他们因着属世的欢乐破碎，所以他们自己也破碎了。圣经说，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呼求。在受苦当中，人会思想和希望得到下面列出的东西，包括保护、疏解、辩护、正义、希望。请放心，神听见受苦的人这样的愿望，因为这也是神的意向。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在苦难中，神主动地加添受苦者心里的力量。若你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他更会给你希望，也多方地加添你的心力。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习到信靠顺服的榜样。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走过这条受苦的路，现在和我们同行。有信心的人在苦难当中找到神，产生忍耐、爱和希望。诗篇第十篇是以神为中心的受苦者的经历。苦难当中，神不单加添人心中的力量，他更要毁灭邪恶的力量，维护软弱的人。这篇诗篇以绝妙的应许作为结束，诗人说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是的，行恶的人暂时的有力量来伤害人，但神才是强壮的，他有最后的权利。苦难让人心里叹息，但有一天我们将被更新，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听众朋友，诗篇十篇所带出的四个声音，希望也能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应用。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展翅如鹰》。
再次等候，求你充满。 主是我窒息，葬在你爱里。耶稣愿更多认识你，来充满我，我全然你掌。
刚才我们从诗篇十篇以诗人所发出的四个声音来去学习，下面呢，我们就尝试用这四个声音分享一下实际的应用情况。第一个声音，人在苦难中可以发出个人的呼号，问神在哪里。第一个声音，人在苦难中可以发出个人的哭号，问神在哪里。受苦者可向神来讲话，甚至大声地讲。很多受苦的人淹没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心灵有时候窒息到不能祷告的地步。祷告是要求别人来帮助，信徒借着祈祷跟有位格有能力的神来讲话，把自己的感觉向神来表达。圣经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也曾大声的祈祷，表达他的感觉。就如刚才提到的，有时候未能向人来宣泄心里因苦难而来的忧郁的情节，借着祷告大声的向神来倾谈，除了向神发出信心的哭嚎，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方法。当人向神呼求，神就会在你的生活的经历当中和你相遇。诗篇第十篇不单适合个人的阅读和应用，也适合小组使用，鼓励你和其他属神的人在一起，可以彼此带祷，把各自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声音，分析害人者的情况。第二个声音，分析害人者的情况。你可以尝试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详细的描述出来，比如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人让你受到痛苦，是什么原因。列出以后，你可以详细的借着祷告来告诉神，分析害人者的情况，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从害人者的身上也反省自己是否跟他们相像，就是同样的犯罪。当你能够有这样的反省，你也会渐渐地知道神要在受苦当中改变你的生命，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女。耶稣基督也曾受苦，但他没有犯罪，并且成了我们的救赎者。因着相信神，没有什么苦难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第三个声音，向神呼求，要求他援助受伤的你，或者其他受伤的人。第三个声音，向神呼求， 要求他援助受伤的你或者其他受伤的人。要确信神是公义的，作恶的人必要面对神的审判和刑罚。积极和神来交谈，不要因受苦而感到灵里窒息，不愿来向神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按自己的心思愿望来求神成就。耶稣祷告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把焦点放在神的心意，也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而行。因此在苦难之中向神来祷告，是向着我们所爱的和所信靠的神来表明自己对神信靠的信心。第四个声音，神要伸冤。第四个声音，神要伸冤。诗篇第十篇，诗人把自己的痛苦写下来，三千年来为不少的人带来希望和指引。神会为他的儿女来伸冤，这是何等大的应许。神不单为我们伸冤，更会在苦难之中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并与我们同行。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应许，面对苦难，当作你从苦难之中走出来，你得胜的经验，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总的来说，诗篇第十篇教导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要向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寻求帮助。就像今天课程里分享的四个声音，我们更要确信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困境，神已经知道。他不是只在远处观看的神，也不是在患难中隐藏的神。事实上，像圣经所说的，他已经观看了，他也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并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我们相信神的人要知道，我们的帮助从头到尾都是来自于神，他听见帮助加力又维护那些依赖他的人。当你遇到苦难，你先到别的地方去找帮助，是为自己设下了陷阱，让自己掉进网络。有些人用缜密的方法来处理困境，他们是拒绝神，接纳错误的避难所和安舒。有人在困苦当中心存苦毒和复仇的思想，这是因为没有依靠神，因着自己的骄傲轻蔑地拒绝神。也有的人采取不正常的依赖别人来处理困难，这是因为信赖人多于相信神，以至于拒绝从神来的帮助。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像有病只要祷告不看医生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次要的帮助，神也会带领我们合适的运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面对各样的患难。当我们寻求神，神也会使用不同的方法给我们帮助。但愿今天的课程带给大家宝贵的提醒和学习，愿神赐福你。救助